是吧？
对，对我们来讲，还最主要还是三英寸的，但是对可能 AST 跟这个住友的话，它可能还是以4英寸、6英寸的这个为主了的，像那个
明白。这个里面的这个差别，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成本的这个最优化，是吗？
其实不是这个，最关键还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水平在，是一个技术壁垒在这儿摆着了嘛。要不然呢，其实我们也很想做那个4英寸跟6英寸的这个，但是没有办法的话，就它比如4英寸的这个单晶炉，它生长出来的这个单晶的话达不到4英寸的质量要求，那只能把它加工成3英寸的。如果3英寸的再达不到，那可能就要再退一步把它加工成2英寸的。因为目前供需关系比较紧张的话，就尺寸小一点的也还能够卖得出去，价格也还不错。但是长远来看，2年、3年以后，这个小尺寸的肯定是要被淘汰掉的，应该是。
明白。
还有就是，它的，因为它应用的这个场景不一样的话，它其实同一个尺寸的，比如说4寸的，它其实也是有3种类型的这个产品的，比如说那个半截的、长体的这个，另外导电型的、N 型的这个长流的，还有个是这个，就是 P 型的。就是那个也是导电型的、P 型的这个长芯的，它有3种的。这三种的话，它其实在单晶生长的时候，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不一样的。就是说特别半截这个呢是比较难做的，但是它恰恰可能在光通信这一块用的也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对于这一块的这个量如果起不来了嘛，就在这一块的市场可能怎么说呢？能够占的就会比较少了嘛，甚至可能还进不去，会存在这个问题。
哎，像这个234这种不同尺寸的，它的现在这个单价的差别是什么样的？
是目前的单价的话，像2英寸的这个的话，一般是在那个600到800这个区间吧，大概就是根据它的，刚说的它那个型号不一样的话，它也会价格上有差异。另外呢，就是厂家不一样，它也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了。像3英寸的话，现在价格应该在2500到3500这个区间内，金价可能在3000多一些。这个，另外4英寸的这个就价格就比较高一些了，都在那个7000到8000这个区间嘛，高点的在8500左右。
您说的这个都是人民币是吧？
都是人民币的啊，
哦，明
都是
白。
国内的这个。
那现在刚才您讲的那个掺铁跟掺流的这个比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比例？
目前因为掺铁的这个的话，它半截的这个的话，它是比较难做一些的。然后它的单晶的合格率啊，还有后面晶片的加工的这个合格率的话，它相对于就是掺流的那些呢要低一些。然后还有晶体切削这一块呢也比较难消除，在我们的占比当中呢，目前可能只占了20%左右。
20%左右，哦，明白。这个我们的目标是会提高这个比例吗？它对于这个平
这个
均售价是
肯定
正
是
面
要
的。
提高的，对最主要就是它在光芯片相关的这个应用的话，我们这一块的也是在那个在不断在提升它的技术水平。但是总的来讲，它其实单晶的生产炉跟那个其他类型的是一样的，只是说在我们的掺杂的这个经营性方面、控制上面的话，可能达不到就是。住友那种水平的嘛，所以他有些的话，有些厂家验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们产品的话还是达不到他们的预期的嘛。像野姐这个的话，之前我们也反复送过一些样品，但后面的话还是没有能够批量的能够给他们供货了嘛，跟这些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明白。然后从整个行业的角度，这个尺寸像从小到大，除了本身生产厂家，大家是不是能攻破这个技术壁垒以外，对于下游的这个外延产能，是不是它也是要吃，就是对应尺寸的这个片呀？跟它这个产能是不是也有关系？
是的，跟外延厂家这个是有关系的。像我们对应下来，可能就是华为海思呢，还有那个华星激光啊、千柳光电，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十三研究所啊这些的嘛。它对应的，它外延这部分的话呢，它也是外延设备呢，它现在主流的也是那个4英寸的， 然后呢，它要利用出来这个产线的困难，一个还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另外3英寸这个的话，它3英寸的、2英寸的，它也能够做，但是它的这个产量，跟那个实际成本嘛，就是比因为直接做4英寸的或者6英寸这个的话，可能要高，所以大家可能都不愿意用这个尺寸小的。另外再往后面，外延后面到芯片到模块那个块的话，就是它能切的颗数，可能2寸的跟那3寸的跟4寸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呢，也不希望就是用小的。虽然说从物理角度来讲，就是你那个4英寸的，相当于是2英寸的4倍，但实际上你能切的颗数可能，4寸的这个是2英寸的这个8倍甚至10倍，它是这样一个关系的。所以呢，可能再往后面都不想用这个小尺寸的，虽然说可能都是合格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那片数多了以后。它每一片或片之间的嘛，它的这个经营性，就是它的一致性嘛，也会存在较大的一些差异，因为它是不同的那个炉子里面出来的。对我们来讲，可能，总的单晶炉有那个目前的话300-400台这样子，到最终可能800-900台的时候嘛，它就会有，如果是尺寸小嘛，它就会有不同的设备里面产出来的，它相互之间的。就是微观上一些差异的嘛，它还是会显现出来。所以呢，小尺寸的它有它的一些那个弊端在里面，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用也得。但现在的话，因为市场紧张，所以也就只能将就着用了。
明白明白，就是下游它这个外延厂，他们不是 MOCVD 的这个设备也是比较紧的嘛，对吧？那
对。
就是如果他们的这个扩产相对比较慢的话，会影响到整个这个衬底的一个需求吗？
那肯定会影响的，因为外延设备一个太贵，另外调试起来它好多那个也跟这个衬底的那个匹配了嘛，因为它还是需要比较高的那个技术含量的。另外的话，不同的那个芯片，它那个外延的那个工艺也是不一样的，它也需要进行那个长时间的一些那个摸索了嘛。因为外延的它那个成品率那一块，它其实还是。可能就各个厂家的，还有不同的这个那它外延以后达不到要求了，它还要返回来，我们再二次的加工，再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再进行后期的这个外延呢，这是一种类型的。另外呢，它在检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发现。某些产品的话，可能不适合，就是达不到外延的那些要求，或者讲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有问题了，然后他就可能就会停止，然后呢再返回来了嘛。这样的话，他开一炉，比如说里面有多少片的，其中有几片如果是差的有点大的话，他可能就对整炉的这个产量啊，还有它的良率啊这些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他也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为了降成本，也希望用尺寸更大一点的或者一致性的这种比较好的这个晶片了。
明白明白。然后从这个就是衬底的这个方法的加工方法上来看的话，就是通美驻友和国内的厂家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是吧？就是有哪几种工艺啊？
它其实。如果单晶生长这一步的话，它有些不一样的。像驻友的，它呢，它的方法呢，跟那个通美的跟我们的都不一样的。说它的产品的这个各项指标嘛，它有它的那个比较先进的，就是怎么说呢？有些指标呢，技术水平呢比我们的要高得多，跟这个生长方法肯定关系比较大的。它用的是那个垂直波里奇曼法那个，就是我们叫 VB 的那个方法了嘛。它那个，还有那个，叶峰直拉法 LEC 的，它也在用。这两种的话，它可能就是有个互补的关系了嘛。它长出来的那个晶体切削会小一些，但这个呢，它投资的设备会比较贵，然后的话，相应的这个设备的它专有了嘛。 可能就其他家的模仿不了，这个的话也是没有跟其他家也不一样的地方了嘛。
嗯，明白。然后这个生产您继续讲。
另外就是国内的像通美跟我们的还有那个其他的这几家的话，它其实用的方法都是 VGF 法，就是垂直梯度凝固法。这个的话它一个呢投资比较小，就是单台设备的话，但是的话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设备的这个数量太多了以后，就是每一炉之间的差异性，这个就你说就不太容易调控嘛，就会造成就是产品的一致性相对要差一些，这个是它的不好的地方。另外好的话就是它投资小，这个规模的话可以就是不断的在增加设备这一块，能够把单晶的这个量给它提起来的嘛。对加工段的话，它其实基本上半导体晶片的加工的这个主要的工艺设备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加工的工艺参数还用的一些化学品它不一样的嘛。因为磷化铟它要根据它的一些化学物理的一些特性来加工过程当中呢进行一些工艺的参数的一些选择了嘛，这只是它的唯一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加工的工艺国外的跟国内的都是一样的，一些设备呢之前都是从日本还有美国德国那些买过来的啊，这些但是现在都是国产化的，它跟那个硅的啊生化镓的锗的那些的话加工设备是一样的，这些呢都不是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嘛。最关键其实还是单晶生长的这个工艺跟设备这个引起的这个质量的这个差异了嘛。
明白。那在整个这个流程里面，就是影响综合良率的这个关键节点有哪些啊？现在就或者说每一个分段的这个良率情况现在是怎么样？
其实您说的良率在我看来就是它那个每一段的这个成品率，就是我们叫合格率的这一块的指标。因为磷化铟的话，你说产业链最上游应该是高纯铟、高纯磷这两个化学元素，然后呢，它需要纯度在那个至少5.9到那个7.9这个期间了嘛。然后的话，它的国内的生产厂家呢，它也不一样，每一个像高纯铟的也有那30家，然后高纯磷的话也有30家的主要的一些供货商，他们产出来的东西的话，就是目前的质量水平跟之前从日本进口的高纯磷、从美国进口的高纯铟、还有英国进口的那个磷化铟多晶来比较了嘛，它其实目前的国产这部分呢，基本还是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就是可以不用从那个国外进口了，这是原料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是能够解决的。另外的一些生产过程的那些化学药品这些的话，这些像抛光液啊还有抛光布那些也是要从日本进口一些的，但目前的话就是国内的做这一块的研究的还是比较多的，目前的话也是基本上就用国内的也就可以了，这些呢都不是这个这方面的一个障碍了。另外呢还有像这些单晶炉的话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然后呢让委托就是第三方来进行加工了，这些它的加工费用还是比较便宜的，10多万20多万就可以那个加工一台相应的单晶炉了，是根据设计的这个热场还有一些那个工艺设备的怎么说呢一些关键的一些设计在里面的话，它可以就按照要求来进行那个定制化的，所以也没有什么非标的那个设备标准的设备，所以呢就是每一家的技术的不一样，其实最终还是体现在这个用什么样的设备来进行的这个方面的。
现在这个就是单晶的这个直收率大家的差别有多大呀？就是主流的这些
是这样的，像我们的话也是分尺寸的啊，像2英寸的话它那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基本上都是3英寸做不了的，4英寸做不了的最后做成2英寸，这种呢它那个合格率这一块单晶的合格率是40%-50%的50%-60%的甚至。这是小尺寸的，另外下来就到那个3英寸的，3英寸这个相对来讲的话， 还是稍微难做一点的，它的这个合格率在27.8%左右，这个单晶生产这一步了嘛。然后那个新寸这个的话就更难做了，它的这个合格率呢只在7%-8%左右，这是单晶生产的，就整个呢这个比例按照它的权重加起来就平均可能在，如果综合起来可能在30%-32%这个期间吧，就是三种规格的合在一块的加权的这样一个合格率的话，这是单晶生产这个环节的。另外在晶片加工的这个过程的话，两英寸这个的话它基本上就是95%以上的这个单晶的加工合格率，另外三寸这个呢也在90%+的，然后四寸这个呢在90%左右，大概是这样，就两段合在一块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生产线的这个合格率，这是从它的这个成品率这个角度来讲的。另外从原料的利用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那个像直收率，我们讲直收率的话是在7%-8%左右，10%差一点。另外综合的这个回收率的话在30%左右这样子。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指标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一吨的这个磷化铟的这个多晶料，最后能一次性能走到产品走出去的这个重量的话占了7%-8%左右。然后另外的部分的话就是可能不合格的，我们在流程里面反复利用，利用到一定时候的话就它也不能利用了，这个综合下来呢它能够达到30%。那还有70%的就会形成一些废料，这部分废料呢需要交到第三方的这个回收公司来对那个里面的这个高纯铟的嘛 S 的回收以后再进行那个在后面再利用了嘛，那块的话就做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原料的最终的一个出路了嘛，它是对我们成本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一块的，就原料利用。因为目前磷化铟的多晶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还是在6000+到7000左右这个期间的嘛，但比那个也在英国进口那个10000+一公斤那个要低好多了，这个倒是。
明白。就是您刚才讲的两个口径是吧，一个是直收率，一个是综合的这个综合回收率是吧，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率也是这个综合的。
合格率那个的话是从那个晶片本身的那个质量水平来讲，就是成叫一个就是成晶率，另外一个晶片加工的这个成品率，两项指标的话在衡量的是。另外后面说的这个呢是跟你的这个成本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其实我们一片那个四英寸的这个磷化铟寸顶的话它的重量是23-24克，也就是说我们10万片可能它最后化成重量也就是2.3-2.4左右的这个磷化铟的重量就走掉了，那大量它是形成一些废料的，这废料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毛利率这一块了嘛。如果我们把那个直收率提升了，比如从7.7%-8%左右提升到15%，那么我们的这个原料的这个成本就会大幅度的得到下降，包括那个综合回收率也是一样，能够提高30%-50%，那这一块的这个成本原料成本就会得到明显的这个下降嘛。直收率这个的话你因为你反复在系统里面加工的话它也是要耗用你大量的这个成本，包括人工了，还有那个你化学试剂了，还有试剂了等等，还要占用你的设备这些了。这两个指标就对成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另外单晶的合格率那个决定能不能产出，能产出多少来，这个决定你的产品结构跟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产能的这个释放跟那个关系就很大。
明白。您刚才讲的那个数据都是新药这边就是公司的数据是吧，不是行业的一个情况。
对，不是行业的。行业的这个来看的话，像通美这个呢，它两寸就不说了，三寸的话它的数据应该在那个30%-35%这个期间的，四寸的话应该在4%左右的。
就是30%-35%这个是什么呀，是直收率还是什么？
三寸，对，30%-35%这个呢相当于它那个单晶的三寸的这个单晶的合格率应该在这个数据，那两寸那个的话 他应该就不讲这个数据了，因为他太高了。
不是这样，
市场
我就是我打断您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新药这边的直收率是7到8是吧？然后综合回收率可能是25到30是吧？就是这两个数据这样，对，这30左右，比方这两个口径对应的这个通美这两个数应该是大概是多少？
通美这个的话，它的第一个指标呢应该在25%左右，第二个指标呢应该在50，应该在50左右的。
哦，这个其实是不同尺寸综合的一个数嘛，是吧？
因为它做的通美呢，除了就是它主打的就是4寸的跟那6寸的嘛，特别6寸这个它也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呢它的这个直售率这块又会比较高。
明白。那这个直收率，就是新药跟通美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这个后
对，
面，
还是
比如
非常，
说，
还是很大的。
我们预期的这个或者说目标的这个。
单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竞争力的，可能，特别
嗯，
是有些尺寸大的，然后要求指标也比较高的一些产品，可能他做得了，我们就不一定做得了了。所以我们的今后的最关键点还是要把那个4寸的这个产品的质量给它提升，然后数量给它起来，然后6寸这个给它开发出来，然后批量的推向市场，这个
嗯。
才是。跟通美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策略了嘛？
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希望提升直收率，具体的这个瓶颈，或者说我们具体的手段有什么呀？比如说设备热场控制啊，还是说跟原料纯度有关，还是说跟操作人员的这个经验啊、工艺啊什么的，到底是哪些方面是更重要的？
其实这些方面都涉及到，你说说到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设备的这个核心的。一些东西就是刚你也提到，就是我们的热场，还有热场的控制，就是我们整个单晶炉的这个热场的设计方面，还有它的温控的这个精度，以及我们在那个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多晶在那个炉子里面，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它放置的一个方式，跟它的提拉的这些那个应用的这个怎么说呢，控制的精度了嘛，这些关系都。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对于那个纯度，就颜料，就多晶颜料的，还有就是我们用到那些多晶气体，像氮气啊这些的纯度这些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它单晶的这个形成的嘛，包括就是我们它跟多晶接触的一些材料，像单望硼啊，还有另外的一些炉内的一些耐火材料啊相关的一些东西，它会也会对这个它的生长过程造成一些影响。对人的这个影响的话，因为目前我们6月份在招50多个人，他也是一线的操作人员嘛，也是专门针对磷化硅项目为主的，还有锗片的那个，他那个人员这一块的熟练程度，对这个磷化硅的这个生长还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说将最终我们要形成那个800到1000台左右的这个单晶炉的这样一个规模，那这么多的设备。都需要人去把那个磷化硅的多晶给它装到那个单望硼钢锅里面，再把它用实心管它封了，封了以后的话，再把它抽成那个真空，再放到炉内，然后再装充填一些那相关的耐火材料等等，再充那个，最后再冲压，充那个氮气去使它那个生长的那个压力达到27个大气压，后面还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还要。 接的升温使它在一千零几度的条件下来缓慢的进行那个这个单晶的生长，但这生长它也需要那个紫晶，这个紫晶的质量对长晶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你紫晶的这个怎么说呢，你位置跟你那个紫晶的纯度对它的这个单晶生长的这个引领的嘛，它可能也是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你放置不好或者纯度不够啊等等，你可能这一轮也不一定长得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因素了嘛。它综合起来，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这个设备的这个设计方面，所以现在我们定的这些设备，不是说一次就要定几百台一次到位的，它其实是分批次的进行定制，定制完了以后的话，就是到现场安装调试完了后来试查一段时间，发现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的，我们可能再改进一批，然后下一批来又做了一些微调，这样反复的完善了嘛，最终的后期的出来的东西它就可能比前面的要好一些了，是这样一步步来的，也不是一下子能要定那么多现有的。包括去年我们那个设备通过前面一些实验以后把它那个加长了，比如原来只能装十公斤的，像我能装到十二公斤了，那它的产量单从这个重量来看嘛，它产量提升了将近20%了嘛，这样从一些角度来讲也是通过设备的改进使它的这个产能这些提升了嘛。另外对技术指标呢也是做了一些像热场的控制啊等等一些做了一些工作以后，它的丝寸的比例其实也是在提高的，虽然说刚刚说的那个数据还是结构上还是比较小，但是的话跟去年前年比的话，这个这部分的量它其实是逐步在提升的啊，但是今年跟明年可能会有个较大幅度的，刚说的这几个指标会有些较大幅度的提升，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磷化硬的这个研发团队还是比较强的，有五十个左右的这个硕博士跟那个学校，其实包括云南大学的跟那个昆明理工大学，他们材料因为云大这边的话他半导体材料相关的专业还是比较强的，这一块的三位博士也在这边做兼职，虽然是兼职，但是他一周要上那个三天班的在这边，然后的话就带着我们的那这个技术工程师也在做相关的这些研究了嘛，特别是那个单晶生长跟那个加工这一块的。另外呢像还跟那个华为海思这边的话也是深度的那个交融在一块的，因为它的衬底的要求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前期的好多工作其实也是他们也给了我们好多那个相关的这块的技术支持，是为了衬底的话能够满足它的这个需要，所以现在的供货量它占比是最大的，在我们整个这个磷化硬的这个供应就是后面的客户里面，这些的话也是通过双方的技术方面的一些互补吧，还有是他们也知道了好多一些东西的话就能够得到一些提升，所以我觉得今年明年可能是我们这大尺寸的就四寸六寸的这部分的量会得到一个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应该是要不然我们那个扩产到45万匹这个任务的话，你不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是很难达到那么大的量。另外呢就是在竞争力这一块可能还是跟同美那个差距会更大了嘛，如果再不有些东西再不提升的话，这个差距还是会一直存在。
明白。然后这个单晶炉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然后委托金盛去加工的是吧？
金盛啊还有一些云南的一些其他的也可以加工。
这个其实国内的这个厂商其实都是他们来提供这个设备的加工是吧，只是说大家定制的这些参数不一样。
对的，有些不一样，最早可能就是像那 ST 啊他也是委托加工的，但后期呢他可能也是自己做了，他为了防止有些那个技术外流了嘛什么的，他还是会是。
明白。现在从那个全球市场的这个出货量来看的话，比方说今年和明年，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预期的这个出货量大概是多少万片？ 总体的。
你说我们的预期的出货量是吧？
对，就我们对行业的一个判断啊。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目前的出货量如果是按照四英寸的量，应该在我估计应该在那个将近两百万片左右。
这是都折成四英寸的片吗？还是说都按实际的来算？
对，折四的啊，
折四的
大概有这么多啊。
哦，要不然
今年的需求啊，出货量啊，可能
明年呢？
明年呢，估计如果是大家的产能都起来了，然后需求量的话，如果是不出意外，应该可能会在300万片左右，是可以的。
嗯，明白。那这个今年这200万片，就是按在大家的份额怎么样？就是这些主要的主流的大概分别是多少？
主流的，你说那个就每一家的是吧？
对对对，每一家的，嗯。
每一家的，像最大的还是那个住友的，住友他那个占了一半左右的这样一个量了嘛？那如果是24英寸的，他可能刚刚说的数字，他可能会占到100万片左右，这个。
哦，能占到一半是吧？
嗯，能占到一半左右，应该是。
然后
通美
家的
能占到35%左右，30%-35%左右。
嗯。
然后另外的，像国外的一些像日本的日本金属啊，还有美国的26啊，还有其他的法国那些，加起来可能也能够占个10%左右的这样一个量。其实国内的它其实虽然说，现在新疆这边在大力在扩产，但是目前的出货量如果按照来算了嘛，加上国内的其他家了嘛，也就占10%左右的量，所以后期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很大的。
嗯，明白。哎，通美它现在这个就是从国内它的生产这个产能出口出去，现在还是有障碍吗？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因为通美它除了那个衬底，它有外延的，外延这部分的话，应该是能够出去的，因为它属于那个怎么说呢，它本来就是外资控股投资的了嘛，这是一个。另外外延的话比那个衬底的嘛又往下又走了一步。
嗯，你的意思是它直接在国内加工成这个外延然后再出去就不受限制了是吧？
应该有部分是不受限制的，它只是可能某些针对某些地区某些国家它会限制会比较厉害一些，它一般的像俄罗斯啊，另外的就对我国家比较友好的一些，包括后面特朗普来了以后，后期好像有些政策也在过来春底这一块好像也是在，但是也需要审批啊，就相当于是它也是逐步能够有一些能够出去。
对，之前不就是需要审批嘛，要但是审批的
可能审批那个
要慢，
时间进度很。一般有些可能不一定批得了，但现在的话比原来好批了，现在他就也在放了。
哦，明白。那这个如果这个出口管制放松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嗯，这个应该是有利的嘛，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的供的都是国内的，之前的话国外的这些也在做的相关的一些市场方面一些工作，包括试批啊等等那些。但是后面由于那个这个政策的影响，有些的话也没有更深入的机会去推进了嘛。但现在的话，有些包括现在我们也在送着一些测试片了嘛，这一类的。这些呢，它国家是怎么说呢？可以申请出去的，它不是作为产品卖出去的嘛。这部分的话，它也是支持，相当于是走到国外去，然后怎么说呢？通过它验证，后期的话，也可能会有机会能够供货出去嘛。这对我们来讲，那40万片的产能，肯定最终还是有一大部分应该是还是国外的这个需求应该是比较大的。像日本住友的话，他那个虽然占那么多，但是如果他那个高纯英可能他要从我们国家这进口嘛，但是的话他这个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的嘛。这一块的，就好像也没听说他要扩产什么的这一块的。但通美这一块的话，感觉他扩产的那个速度动力还是比较强的。
明白。然后国内厂商里面，这个像鼎泰啊，还有仙岛，他们的进度 怎么样？后面觉得就是这种竞争会加剧吗？
嗯，肯定会加剧的。但是各家做的这个可能都各有优势吧。因为前两天还在滁州一起开会的，跟建岛这边那些，他觉得，这一块了嘛，他一个量其实跟我们比的话还是小得多。另外呢，就是一些产品的这个类型上，还是有些那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嘛。包括前几年在工信部，在做这个就国家有个强基项目的一个招投标，他们也去了，我们也去了，就被我拿到了那个2000多万，最后也做了2年多3年，最后就是把那个新村的这个给它开发出来了，现在是当时他们也没拿到这个，这说了啥，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新村的相关的这个了嘛，是走在他们更早的时候，那个1922年这段时间，就是走得更早一些，然后的话相对来讲这一块的产品比他们要成熟很多。珠海鼎泰这个呢，有次在那边也开会也交流过一些，但是且它那个规模数量这一块的嘛还是偏小一点，但是它也有它的特色，它发展的这个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一些的，比先导这个，但是量的话还是偏小的嘛。
您说的这是谁？刚才没听清啊。
就是珠海鼎泰的
啊，鼎泰啊。哦，明白。就是他们两个其实跟这个新药这边比的话，这个量都差的还是很多，是吧？
对，这个差的比较多些。然后的话，从那个产品的这个就是种类来看嘛，也还是差一些的。特别半截这个，半截这一块的。
明白明白。哎。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下游的客户体系是怎么样的？你刚才讲了那个华为海思是第一大是吧？大概占到了多少？
是的，差不多40%左右的。
40%左右。
有海思这边，它原来主要是光通，就是那个56G的，还有光纤束缚的，它这些它是以这个为最主要的嘛。当时找我们的目的，它需要就是国产化的来替代进口的一些，所以当时呢就是通过云南省政府啊。然后找到我们，然后需要就是当时签了个战略合作协议，需要就是每年提供给他4英寸的这个磷化硅衬顶的话要5万片这样一个规模了。那是那个21年前后了那个时候的。但现在呢，他现在的量的话也起来了，就说除了这个56G 以外，他其实还在做那个就是那个激光雷达，还另外的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外野相关的，他也在做的像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那个怎么说呢，在攻关了嘛，他可能也想朝前方位的来做这个后面的这个外野芯片这一块。另外除了这个的话，就是另外一家是那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3研究所的石家庄那里，这家呢也是长期的一个客户，他们主要做那个精工用的一些那个跟磷化硅相关的一些探测器啊，还有是雷达等等这一块的东西，他那个也是长期的一个老客户了。这个另外呢，除了这个还有华星激光，还有千磊光电，这两家呢都差不多都做他们做外野的这个时间也很长了，然后我一直在跟着他们他的类型呢主要还是偏向于那个激光雷达探测器这一块要多些，可能光芯片那一块呢也受到一些，它有部分可能也提供个研接啊，做那个后面的那个芯片的业务。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个三阿光电的，但它那个量小才给我们的，还有像国外的那个索尔斯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的产品也是反复通过它验证，最后觉得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所以现在他也是逐步在我们这订单也是逐步在增加的。
这个长光华芯和元杰也有采购吗？还是说还是在验证？
元杰那个的话之前那个反复验证过一些，但是也没有采购，可能觉得我们的这个衬顶的话跟他的预期或者对他来讲就是良率可能还是偏低了， 所以呢，这个就没有批量采购。长江华鑫的话在试用，应该是。
哎，你的意思是它良率偏低，这个它这是它采购的一个参考吗？这个良率不是是我们自己解决，是影响我们自己成本的一个问题嘛，对吧？你给他的片都已经是合格片了。
其实对他来讲，他也有个良率的那个概念，
啊，就是
他自
他
己
用
认
我们
为，
的片去再生产的这个良率是吧？
他可能几家的放在一块，比如跟旧有的 ST 的，跟我们的三家放在一块是吧？放在一个同一个外延机里面，这出来的东西可能，它质量上会有些差异的嘛。这些的话，包括之前华为海思也是把我们的跟那个旧有的跟那个 ST 的这些。这几家的都反复对比过，所以结果也跟我们进行了一些那个交流了嘛。从这来看呢，就有那个确实是相当好的那个。这些的话，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评判的，它不是说送一次两次它就能够认可的，因为它还要看那个长期的这个沉底的这个一致性。就今天送了，明天送了，最后涨上来是不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然后不同批次的，因为这个沉底它质量。虽然宏观上检测它可能是合格的，因为国家标准它要求的那个参数可能三十几个，实际上就最关键的那五六个，可能在我们一般出厂检验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最终到展外野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它才会反映出来，这些的话就会导致它有些那个指标达不到它要求，就跟其他的来比了，如果单纯从那个。企业这个角度，可能几家的出来就，有些稍微的一些差别，但是的话，就是有些你通过，检测是不一定测得出来的，因为它一个是它抽样还检测的那个方式，比如检测那个点啊、位置啊那些，对它结果都会有一些那个影响，所以
明
呢，
白。
就是，最后它外野厂家这里，它其实，对于一个产品能不能。供给他了嘛？他其实是要经过后期的这个反复验证，最后才能决定是不是批量能够供货了嘛。对下游来讲呢，其实，一般的前端的供应商都需要有3家的以上的这样一个格局的嘛，以哪一家为主，然后的话，其他的他也要维持这样一种关系的嘛。因为从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讲，不能只依靠某一家来。进行的，万一出现问题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这方面也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吧。
明白明白。哎，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产能现在是15万片是吧？要再扩30万片。
是的，对啊，现在10万片，然后再扩的话就变成40万片总的。
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点，就是您刚才说它其实是隐含了整体的这个直收率提高以后带来的这个产能增加的是吧？
是的，对啊，它这个时间呢，40万片，在我看来，可能要在那个4到5年的时间，可能才能达到那么大的这样一个量的。它有个一个有个建设期，建设期的话，我们4月3号公告了。虽然说之前7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相关一些工作，包括那个厂房的话，前面已经建了，基本上要封顶了才公告的。但后面呢，因为好多设备进来，就刚说的，它设备一批一批进来，它要进行。调试改进的，这是也是个时间。另外就是你整体的，单晶生长的跟那个后面的晶片加工这个建成以后，它还要进行整条线的这个试生产的一些测试的，这个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然后这加起来可能差不多2年的时间。另外就是你接好以后，一般的第一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产能的话，跟你设计的，一般我是按照70%来设计的。第二年是按80%，第三年按90%以上，就是满产嘛。那说的就是，今年、明年是我们在建设期跟那个调试期，然后后年以后呢，可能能达到，这个30万片的70%，再后年可能要达到80%，到后面的话可能就满产了，大概是这样一个进度了嘛。所以不是说那个一公告啊，40多万片，然后马上就要市场上就有了，不是这样子的。
哎，这个里面，比如说，我想就是从15万片提升到45万片，如果把它拆分成你这个就是这叫什么直收率提高和真的增加这个设备带来的这两块，大概分别是多少？
这个的话，我觉得设备的话，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嘛，现在我们的就没有扩展之前，它的设备，在你就按250台来算嘛，单进度啊，只说这个嘛。然后你扩展完了，我们可能会最后会达到那个保守点就是那个600台，但是现在计划是800台左右。如果按照这个量来看，它其实就是也不是，怎么说呢，成比例的这样上升的嘛。因为现在我们15万片的这个产能，它其实实际的产量，你有可能也有关注到我们去年的那个年报，它去年的是刚好就10.01万片左右，好像，是折成还没有折四的，折四以后呢，可能只有4.3万片左右这样一个量了嘛。所以从这个来看呢，就现有的设备这些只能有10万片，那再增加3倍的量，以及再加上30万片，那就40万片。40万片如果折四嘛，也就20万片，不到应该是，如果按现在这种产品结构了嘛，说不能单纯的增加设备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其实
所
最
以它
主要的
需
还
要。
是增加这个直收率，是吧？
对，增加直收率啊，这一块的来提升。
明白，明白。然后从今年的这个产量上，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多少啊？
今年产量的话，如果折成4英寸的话，是那个10万片的这样的量。如果不折的话，大树应该在22万片左右。
哦，明白。但是
这个
前
相
面，
比之前翻一倍多一点。
对，但是前面就是到5月份或者到6月份，我们出了多少？应该离这个目标还差的还比较多，对吧？
5月份这个的话，我看到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呢，在17000左右，然后
一万
四月
七，
份呢，在对
就是
但是
折了以后
每
是
个
吧？
月不折的如果你按这个乘以12，因为前几个月1到2月份是特别2月份影响比较大，因为过春节嘛，那个才应该是那个才。4000多匹啊，
您说的
到
是
一月份的
五
话，
月份单月是这个1.7万片是
对，
吧？
对对啊，单月的
哦，
那
明白。那这个后面这个需要完成的还挺多的是吧？这个会有什么
其
变
实
化再让它
对，
完成吗？
其实后面呢是这样的，就是8月份以后的话，就是我们后面扩产的一些前期定的一些设备了嘛。它单晶生长轮的话，它会陆续的投入使用，这个呢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单晶的这个产量的嘛，这就是8月份以后啊，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前面一期的可能有，就是整个扩产期间的可能有一半左右的设备会投入，这个使用了，说的是这个单晶炉了嘛，这样的话也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单晶的量，到明年上半年六月份左右的话，应该我们整个的这个单晶炉的这个量应该是基本上能够到位了，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进度嘛。另外的话，从那个加工这一块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到12月份之前，我估计这个新的这个厂线，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啊，可能都要到12月份前后可能才能够。整条的这个投入适应型的嘛，一说前面长出来这个钉的话，有部分它才能用新的这个茶线来进行这个加工的嘛，就它也是有个过程的。在今年的话，我们因为我们目标任务是今年年初时候定的，那在后期的话，有新的这个产能来支撑的话，就是它的量，可能就会。也说不准，就比10万片还要多，也有可能会到，12万片左右这样一个规模，我估计，就看后面的，8月份以后的这个进展情况了。因为目前我们包括4月份前后招了30多个人，然后这个月6月份再招的那个50多个人，就是一线的操作人员相关的，也是为了这个项目跟我们另外还有个折片的项目在做这个人员方面的准备的，这个呢也是。对后期嘛，肯定会有个较大的一个提升的。
明白。 我看一下。行啊，我今天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啊，然后
好的，
那是不是我们基本上到这儿，谢谢您啊，后面有问题再找您
客
再
气
请
了，
教，好，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啊，
拜
谢
拜。
谢啊，好。